以下呢，我们看到补充资料的第三页哈，甲二五重各说，五重各说：一四名，二显体，四名呢梵王，佛说《梵王经》《菩萨心地品》的梵王；二显体，显体呢体就是本源心地；第三明宗。明了宗要呢，就是佛性因果，以佛性以明了佛性因果为宗。第四论用，论到它的利用呢，是以舍凡入圣为用。第五判教，五十宗是属于第一时，五味宗属于乳味，化仪宗属于顿教，化法宗属于别远。以下呢来解释五重各说，甲二的五重各说。五重就是四明、显体、明宗、论用、判教。其实在四明当中有七番共解，乃至判教也有七番共解，但是呢要如此一一的来解释，恐怕太过复杂，会让人觉得不耐烦。所以现在呢，就单单依五重各说，一一的来说明。所谓的五重玄义，就这四个字来大致的说一说。五就是明体宗用教的数目，有五个。重就是一重一重，前后次第分明而不紊乱。玄就是经文当中所含的义理尤为难见，因此呢在解释经文之前，对于它深奥的道理先大致重要的说一说。那么在解释经文时就比较容易了解，由于说到它尤为的道理，所以叫做玄，玄义的玄。义呢深有所以，深深的有它的所以然，所以叫做义，就是文下所含的道理。合起来叫做五重玄义，如同这一部经，名是梵王，它的名呢是梵王，梵王是他的名，体呢体是本源心地，以本源心地为体，本源心地是这一部经的体，体相用的体。宗呢以佛性因果为宗，这部经是以佛性因果为宗。用呢舍凡入圣，以舍凡入圣为利用。教呢汝味顿教，而以五十中的第一时，五味中的汝味，化仪中的顿教，化法中的属于别远，化法中呢属于别远，别教跟原教，为其教相，作为他的教相。作为这一部《梵王经》的教相呢，在这里啊，先大略的提示名称，后面呢再来详细解释。什么是汝味呢？汝味是顿教，因为《梵王经》与《华严经》是同一部、同步的，《华严经呢》呢是属于顿教，因此《梵王经》呢也归于顿教，而为汝味，属于汝味。汝味是第一位。释迦菩萨一成佛呢， 即说华严经，所以是第一位汝位。释迦菩萨一旦一成佛之后呢，就开始讲梵网经，所以称为顿教。也就是释迦菩萨成佛之后，受妙海王子菩萨戒而顿说十众四十八轻，不同于声闻戒法是随犯随至，所以为顿，属于顿，顿教，顿至十众四十八轻戒。那声闻的戒法呢，是随犯随至，随着犯的犯到一条过失呢，就至一条戒。这是声闻的戒法，随犯随至。在教相方面呢，后面的判教才来解释，下文呢来说明五重玄义的连贯性。第一四名，佛说一切经论皆有其名，都有它的名称。这一部梵网经名称的来源究竟是如何呢？因缘呢，因缘乃是佛在梵天王宫说法时，佛观大梵天王宫之网罗床而定名。名是假名，如同自论卷四十一说，譬如五众合合，故名为我。是五众因缘合合生假名法，名为众生。诸骨合合故名为头骨，如根茎枝叶合合故名为树。大智慧论呢，卷四十一说，譬如五众合合，这个五众就是五蕴，罗十三藏呢分为五众，色受想行识，色蕴想蕴，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，这五众合合，所以名为我。我呢，我们呢，每一个人都是以五蕴合合，以五蕴的合合身心成为一个我，色法跟心法这五蕴合合成为一个人，就是我。是五众因缘合合生假名法，这五蕴合合的因缘呢，生起假名之法，它叫做某某，它叫做某某。每个人都有一个假名，安立假名，都是由五蕴合合而生。名为众生，称上叫做众生。诸骨合合故名为头骨，很多骨头呢合在一起，称那叫做头骨，就是头骨或是腿骨。如同根茎枝叶合合故名为树。那树也有很多名称啊，松树啦，菩提树啦，柳树啦，如同根啊，根茎枝叶合合的缘故，称那叫做树。因缘合合故有名字，因缘合合呢，所以有名字。这是经架，这是讲桌，这是椅子，这是房子。因缘合合故有名字，一切合合法皆是假名，只是假名称呢、啊。有一个假的名称，安立假名。由于只是由于假名可以会解实体，只是呢由于四谛啊，四谛因缘合合的假名法，可以令我们呢 汇集它的真实之体，融会贯通诸法真实的体，融会贯通诸法真实的体性呢，跟体相，如同《梵网经》卷下记诵说：“应当静观察诸法真实相，不生亦不灭，不长复不断，不依亦不异，不来亦不去。”诸法的体性呢，体相。它真实的体性体相呢，在《梵网经》下卷呢记诵就说了：应当静观察诸法真实相，一切诸法的真实相呢是什么呢？不生亦不灭，不长或不断，不依亦不异，不来亦不去，就是中道第一谛，愿离二边，这是诸法真实相。经论中的名也是如此，由于经论的名文能够了解经论当中所诠释的真实意，又者经中的文字呢无非名言，意欲令人寻名得体，犹如因泉得鱼，游子见月。音乐泉呢，捕鱼的器具呢，我们能够得到鱼。由于指头呢，指向月亮，我们朝着指头看过去，能够见到月亮，由指见月。如果足名迷体，则徒会功夫。毫无实意，所以在四名第一个四名之后呢，必须要显体。现在是说到第二的显体哦，显体，体者指真理主体，是一部经之所依。依着此体，发挥出理论来，才有这一部《梵网经》。将体性真理显发出来之后，就应当要依体起修。依照我们的体呢本源心地来升起修行，依性起修，但是要怎么起修呢？要朝什么方向修呢？必须要明了，所以前体之后必须要明中。第三的明中呢，明是明白，中是中要，含有义理之所全，叫做中；统摄宗旨之所归，叫做要。明中正是阐明修行的旨要，会纳本体之枢机。前面的显体是显于性，自性的性，属于性德，自性本有的德能，本具的德能。现在我们明中呢，第三的明中是明于修，明白怎么修，属于修德，从性起修，全修在性。从本具的性德呢，升起修德，升起我们修行，要修种种的功德，升起修德，全修在性，全部的修德，我们修习种种的善法，六度万恨，在于契合我们自性本具的德能，契合于性德。性德呢是人人本具，修德呢必假人力进修。说到自性本有的德能，本具的德能呢，是每一个人本来具足的，都具有的。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，都有成佛的可能，本来都具足佛性，本来都具足如来藏妙真如性。那修德呢，必须要假借人力进修，假借我们人的心力，我们的心内心思维要怎么修行呢，才能够契合我们本性的德能呢？就是要断恶，恶法要断除，要修善，要利益众生，修六度万恨呢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然后加上我们有般若智慧，就能够契合本具的性德。这个修德必定要假借我们人的心力造作，运用我们的身口、我们的身体来进修，方能成就他的功德，成就这个修德。所以说修德有功，性德方显，你没有修德呢，性德显不出来。所以修行呢，修福修慧都很重要，都要修行。福慧两足尊，成佛之后呢，福足慧足，福德不具足呢，还不能成佛。所以福德也不可以忽视哈。若修学佛法者，不是中去，犹如道路多昏起。假如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呢，不认识一部经的宗旨，它的旨趣，犹如呢，在道路上，这个大路上面呢，也有很多昏起的路。那这只羊呢，不见了，跑掉了。我们要到哪里去找呢？很多歧路，不晓得要往哪边走。这是比喻哦，我们不晓得修行的路呢，就是啊，会偏了啦，修道偏了，不是歧路圣道，是歧路邪道。所以了解经中所含的明体中用教，对我们修学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。怎么能领会不思议的妙体呢？在这里我们施设一个比喻，以梁柱喻中，这是偶组里面的文，偶组的幻网合柱里面的文，以梁柱喻中，虚空喻体，虚空比喻是体，体性的体相的体。谁也皆知虚空随处皆通皆片，我们谁都了知这个虚空呢，随处呢都很普遍，到哪里都有虚空。但是必须施设见驾以作动语，我们在这个虚空当中要建造一座大殿，必须要施设它的骨架来做栋梁，才能够造作这一栋的大殿，才能够遮蔽风雨。如果唯有体而没有中呢，则如同虽然有广大的虚空，然而呢，终究呢不能得到一天的安住，因为你没有建造一个房子嘛，在虚空中，在虚空这个大环境当中呢，没有房子就不能得一日的安住。所以在显体之后呢，必须要明宗，明白他的宗旨。